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嚟睇下中共嘅两面手法吓。近期中共咧极力扮演和平使者嘅角色，但系似乎系失败咗噶啦。点解失败？就系因为佢同时亦都系强烈咁支持俄罗斯啊嘛。咁啊，呢个亦都系引起咗欧美国家咧越嚟越负面咁睇中共噶吓。虽然是这样，但是欧洲方面呢又有西班牙的领导人去了中国大陆见到习近平的时候呢要求他对俄乌战争发挥作用。而近期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呢很快就要去中国大陆又要去见习近平的了。他们的着重点呢也都是为要习近平呢在俄乌战争的和平道路上呢发挥作用的。而歐洲方面咧，似乎亦都唔想離開同中共嘅貿易，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兩難嚟噶。而台灣方面咧，馬英九而家咧去咗中國大陸啦，咁啊處處咧都受制於中共嘅，亦都被人咧睇到咗係矮化自己、矮化台灣嘅。但係咧，去到湖南大學嘅時候咧，竟然喺最後嘅環節，佢舉手發言嘅時候咧，竟然講到咗中國大陸地區同埋台灣地區咧同屬中華民國。咁啊！呢个消息咧都相当之爆棚噶，或者相当之爆炸嘅。而喺台海咧，近期蔡英文出访路经美国咧，呢个情况咧，亦都系令到中共嘅军机咧不断咁喺度扰乱或者系捣乱噶吓。而美国方面咧，亦都系进入咗最高嘅戒备状态。美中之间嘅博弈咧，似乎系越嚟越严峻噶吓。而中共嘅两面手法咧，亦都喺度发挥紧作用。咁啊，所以今日请阿路桥嚟咧，同我哋点评一下。中共的兩面手法呢究竟有什麼作用呢？
是的，就是中共不但就是野心很大，而且非常之貪心。我們經常都說他有一個說法，就是他既要又要，就是兩樣都要。那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最近的一系列的行為，的確是他想什麼都要。譬如說，因為他自己不需要來需要，得罪了，就是美國已經到不能彎的地步。所以呢，應該是這個氣球事件之後呢，他就全面展開他另外一個邪惡俗心的外交攻勢，應該以前都開始的，不過就沒那麼明顯，現在就很明顯。那就他想成為邪惡俗心主啦，在這方面就有很多很多的着力，我們以前都講過。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都不放棄歐洲，特別是歐洲，他請了很多人去訪問中國。咁我哋知道佢請嘅咧就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而馬克龍同埋歐盟嘅主席馮德萊恩亦都準備係應該係星期三到星期五咧係訪問中國嘅。咁佢一方面就係要邪惡俗心，另外一方面西方世界佢又唔放手，佢就想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咧，佢大家講佢係和平使者啊，俄烏戰爭中嘅和平使者，但係佢。對普京的支援雖然不是說那麼明顯那麼表面化的軍事上的支援，但其實他對普京的支援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就全世界很多國家，絕大多數的西方國家都看清楚他根本這個所謂的和平使者的這個角色是很荒謬的，但是真的也都沒有辦法說有些人不中計，有些人真的中計，即是自己願意去中計又好，或者是基於他本身的政治理由中計又好，或者是真的心目中認為習近平還有這個能力都好，他們就是做了這件事了。譬如馬克龍就是了，馬克龍呢他說今次要去到中國呢要打友情牌，他最所謂的友情牌就好像他以前夜晚黑打電話給普京一講講五個小時那些了，打過無數次。不過大家對馬克龍這個這樣的做法是沒什麼希望，大家不抱希望，大家美國和一些同盟國對他不抱希望，因為他從來都沒成功過，他搞過很多事情，他想調停俄烏戰爭，又想挽救伊朗核協議，全部都不成功的，所以今次他做就得他做咯，是吧，就得他做。但他的確給我們感覺就是他要去當習近平是一個和平使者來跟習近平去溝通的。另外這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呢，他七月就會接任這個歐盟輪值，他會七月接任歐盟的輪值主席的。他就說他已經當面敦促過習近平 喺俄烏戰爭呢件事上咧，就真係要同阿澤連斯基傾一傾啦。咁同時咧，肯定中國反對使用核武器呢個立場。呢個立場就係習近平嗰所謂嘅12點和平倡議裏邊嘅其中一點。咁咧就俾我哋感覺，桑切斯又係當習近平咧係和平使者。咁你話有意無意唔知啦，係嘛？但係我咁就喺習近平嘅心目中就話我即係撒大網係嘛，攞唔到好多魚，攞到一兩條都證明咧，我呢個方式係有啲效嘅。不過我哋當然知道，如果係絕大部分嘅國家都唔相信，即係冇可能相信啦，係嘛？你呃唔到嘅啫，細路仔都唔相信。咁亦都如果唔相信，亦都呢種嘅所謂嘅和平使者嗰個角色一定唔會長久。而家嚟講，佢自己都冇乜興趣扮落去啦，就係咁樣。咁咧就喺台灣嘅問題方面咧，佢又既要和統又要武統。武統咧就係軍機繞台啦，呢一排又都好犀利。咁啊對阿蔡英文嘅警告啦，警告佢，如果你同阿麥卡錫見面咧，係會有後果嘅。呢啲咁樣嘅，即係呢種恐嚇啦呢啲咧就係屬於係武統嘅，和統咧就請阿馬英九咧就翻中國大陸。咁馬英九呢兩日就變得咧就又係即係突然間即係大家好注意咯喎？點解咧？因為佢喺湖南大學嗰個學生交流裏邊咧講咗一番説話，佢話我哋嘅國家喺1997年咧就修改咗憲法，喺我哋嘅定義裏邊咧，我哋嘅國家咧分兩部分，一個部分叫台灣地區，一個叫大陸地區，都係我哋中華民國。咁呢番話一出嘅時候，大家都有啲意外，特別係馬英九佢去武漢參觀嘅時，參觀咗個所謂嘅咩防疫中心嘅時候，講到中國大陸嘅防疫嚇係不但係對中國大陸好好，而且係對整個人類有貢獻。佢呢一番話一出之後，就兩岸都爆炸，台灣有台灣鬧，中國大陸有中國大陸鬧。咁今次佢又講一番説話係。即係好多人以為佢唔夠膽講，點不知佢又講咗出嚟，佢清清楚楚講咗呢個其實就係國民黨嘅佢哋嘅一個立場嚟嘅，咁亦都係一個事實，就是、憲法裏邊咧就係、是、台灣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憲法嘅一個點講啊？可能將來嚟講係一個危機嚟嘅，因為憲法裏邊的確係咁寫。
虽然马英九咧系用宪法呢个基点咧嚟讲中国大陆同香港咧都系同属中华民国啦，咁究竟咩原因咧令到马英九讲呢段说话咧？
咁樣馬英九可能係喺輿論壓力之下，因為實在太大壓力啦，佢講錯嗰個有關防疫嘅説話，咁啊台灣連國民黨都可能俾佢壓力，話你講呢番説話，你真係想我哋真唔使選啊，係嘛？咁喺呢種情況之下，佢可能就逼住講另外一番説話，想挽回一啲嘅國民黨嘅頹勢啦。咁另外咧，佢亦都可能係一中國表，因為呢、這、一個即係九二共識裏邊咧，後邊一句叫一中國表，即係台灣同中國大陸對咩係叫中國有自己嘅表述啊，互相不干涉咁樣。咁可能係因為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中共係一定唔會高興嘅啦，因為佢對中華民國嗰個恐懼係好驚人嘅。你咁樣講，其實即係話中華民國台灣啊，將來會反攻大陸。中國係隸屬中華民國，呢一個係中共最忌嘅。咁佢一定唔覺得係件好事。好多人話佢係可能係中共答應咗，即係俾馬英九講。我覺得中共係俾馬英九喺呢度講一句中華，嗰度講句民國，嗰度講句台灣政府。呢、這個中共係 OK 嘅。但你咁清晰講到中國隸屬中華民國呢、這個，我唔覺得中共係允許嘅呢樣件事，好多時候佢要打沉台灣，除咗係攞翻嗰片領土之外，佢仲要照證實喺歷史嘅記錄裏邊，中華人民共和國只係正統，就係、是、唐宋元明清之後冇中華民國，唐宋元明清之後可能有中華民國一段好短嘅時間，跟住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期間就1949年開始。咁所以俾我感覺上就係、是，即係中共想完全控制馬英九都唔係咁容易，因為馬英九後邊有好多嘅壓力，嚟自台灣嘅壓力，甚至嚟自國民黨本身嘅壓力。咁所以就佢想 既要又要，其實唔係咁容易嘅。咁至於蔡英文同麥卡錫見面，我覺得呢個根本即係唔會係好大問題。佢可能又會即係做一啲姿勢啊、台海啊，突然間有軍演幾十日啦，而家都搞緊噶啦。咁啊呢樣嗰樣，但係即係講真啦，南西佩洛西去嗰陣時幾驚險，已經試過咗。今次係蔡英文去到美國同佢一個美國議長見面。中共想爆炸、想發作，其實個理據就唔係咁足噶啦。咁咧，其實咧，我覺得講得最好嘅咧，反而係加拿大國會最近出爐嘅一個台灣報告書。呢、這個台灣報告書咧，就全面咁樣去定義加拿大同台灣嘅關係，我覺得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呢、這個除咗美國之外，有咁樣做法嘅，我覺得即係西方國家唔係多嘅。佢提到佢話，台灣的未來只能由台灣人民決定，這個主張是非常之好。所謂的九二共識、啊、什麼一中國表，其實就是31年前，就是台灣的非政府組織叫台灣海峽基金會，叫簡稱海基會，以及中國大陸的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在香港舉行的一次會議之後呢，就促成了所謂的一中國表。但這個一中國表根本就沒有正式的協定，沒有文本，什麼都沒有，是兩個怎麼說代表官方 的民間組織自己談定了，那 有什麼法律上的意義呢？是完全沒有的。而且30年到現在，即所有的東西都改變得很重要了。那你要台灣人去認同承認這個九二共識一中國表是沒有可能的。70%的台灣人在最近的民調裏面已經講得很清楚，他們不要跟中國統一，他們就要保持現狀，你還你，我還我。就所以這個無論中共怎樣做法，馬英九怎樣去嘗試將這些九二共識一中國表將它復活回來，不會有用的了。這個台灣這個加拿大國會出的台灣報告書，另外一個也是非常之重要的，就對於所謂的一個中國，他們的態度呢，這個報告書的態度就說，我們注意到，我們 take note， 中國是一中政策，但是並不代表承認，即等於就是你今晚你跟你媽咪說，啊，我跟朋友出去吃飯了，你媽咪說，我知道了，但是不代表他同意你出去跟朋友吃飯，只不過他知道了，就是這樣的情況。現在西方來說，就是台灣的前途由2300萬人去決定，這個是大家都贊成的了。一中也是我們對你所謂的一中的，無論你馬英九說的或者是共產黨說的，我們知道，但不代表我們承認，就是這樣的情況。我覺得這個也都成為了西方的主流對台灣的看法，這個不是中國大陸國民黨或者馬英九可以隨便改變的，因為台灣的民意亦都是這樣的。
唔怪之得布林肯都講到了台海問題啦，或者台灣問題啦，唔屬於中國的內政啦
嚇。咁啊，講完台灣之後，你講下中國喺呢一個經濟方面的兩面三刀啦嚇，兩面人啦。咁啊，最近啊有個博鰲論壇係嘛？李強就在這個博鰲論壇裡面聲勢力竭，猛在說改革開放，說我們不會改變的，有什麼有什麼。但是改革開放，如果40年前鄧小平說，我們就知道啦，我們明白啦，我們都覺得 OK， 你40年之後還說回以前那些說話，中間你們做什麼的，是不是你們將改革開放殺死了之後，現在又要他復活，總之我覺得就是說這四個字其實就 很荒謬的。另外就順便就係將呢個馬雲，就有人話係逼翻去中國大陸啦，俾大家睇，你睇下我哋對啲民企冇嘢㗎，你睇馬雲嗰啲，佢哋翻嚟幾好，我哋繼續係做生意，同外國做生意㗎。跟住咧，亦都係中國大陸最近通過咗好多個法律，就係要善待民企啊之類之類。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做所有呢啲嘢，就係因為經濟實在太差，問題太大。習近平想即仍然吸引外資，就是來行他的習近平式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大家都其實都看得很清楚了。一方面呢，中共呢現在還很希望吸引外資，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希望這個人民幣呢就國際化。他最近跟普京簽署了一個聯合聲明，裡面都提到了以後呢 兩個國家的雙邊貿易投資貸款方面呢，就會慢慢呢就是用本幣結算，即係你俾我盧布，我俾你咧就係人民幣，就係咁樣。咁咧就中共咧仲係不停咁喺一啲國家裏邊咧去推動，譬如上次佢去訪問沙地阿拉伯，係嘛？佢之前就猛人民日報猛講啦，我哋會係用人民幣結算㗎，同佢哋嘅貿易，結果乜事都冇發生。即係沙地阿拉伯就話冇，你想要人民幣係你嘅事，我哋用美元嚟結算。咁除咗沙地阿拉伯之外，巴西啊、蒙古啊、伊拉克呢啲都係中共想積極去推動人民幣嘅國家。咁另外一方面，即係佢當然係怕如果有一日中共自己本身被制裁嘅時候，又俾即係美國踢出去 SWIFT 嘅時候，就好慘噶啦。咁啊，推動人民幣當然佢最終嘅目的就希望有一日就取代美元的地位啦，這個就是他永遠做這些事都是有美國 在他的背景裡面的。那麼就他為什麼最近這麼雄心勃勃呢？就是因為就是在中東啊、南美洲啊、東南亞一些國家呢，就的確呢對美元呢就是沒什麼好感，主要呢就是去年開始呢就美金不停地加息啦，那麼就令到很多各國的貨幣呢就很快貶值。咁啊，呢啲咁嘅情況以前都試過嘅。咁呢啲國家係當然如果有可能嘅，佢哋就希望唔係即係用美金啦。但係呢啲國家都係冇可能唔用美金嘅問題啫。個現實係你想係一回事，你能夠做到咧係另外一回事。咁咧人民幣咧就咩情況之下咧就比較係可以實行咧？就譬如話中俄啦嚇，俄國就輸啲石油俾。即係中國咧就賣啲貨物俾俄羅斯，大家條數咁上下平衡嘅話，咁你用即係用人民幣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俄羅斯攞咗好多手裏邊好多好多嘅人民幣，咁佢點算咧？佢冇符噶啦，係嘛？而家佢又踢出 SWIFT 嘅嗰個系統啦。咁或者俄羅斯唔係一個好嘅例子，我哋講沙地阿拉伯啦。咁你話沙地阿拉伯攞咗好多人民幣？咁點算咧？呢啲人民幣又唔可以隨便交換嘅喎，唔係自由兑換嘅喎，係嘛？咁你最終你攞住咁大堆嘢，你又唔敢將呢堆錢咧放喺自己嘅外匯儲備嗰度，係咪？人民幣本身嚟講，不但係唔可以自由兑換，亦都唔透明，同埋咧中共隨時去操控佢嘅匯率嘅，隨時就印銀紙嘅，濫抄、濫發鈔票。而最大嘅問題就係人民幣喺呢個國際上係冇信用嘅。美金都有同樣的問題嘅，佢都喺度印錢嘅，但美金係有信用，個分別就喺呢一度，而且美金冇曬佢其他啲唔能夠自由兑換啊、唔透明啊、隨便即係暗中操縱匯率啊呢啲情況。咁所以中共呢一個又想賺外匯，又想即係操控呢個人民幣，要人民幣國際化咧，係大概係冇乜可能噶啦。佢想就想啦，佢早就已經好想噶啦。另外而家有一個平台咧，就叫做金磚五國，大家都聽過啦。呢金磚五國其實就係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同埋南非。咁呢五個國家咧，本來咧就係一啲即係經濟嘅即係一啲嘅平台嚟嘅。但係佢哋都係好想係希望喺 G7 就有錢國家啦，佢哋就發展中國家啦嚇，係希望就有一個平台咧。就是屬於呢啲發展中嘅國家嘅，係 G7 嘅替代模式嚟嘅。咁一啲第三個世界國家咧都有意加入嘅，譬如沙特阿拉伯啦、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啊、埃及啊、阿根廷啊，或者呢個尼日利啊，呢啲國家都想加入嘅。而中共咧而家係好有野心，係利用呢個金磚五國呢個架構嚟吸引啲更加佢想吸引嘅國家。點解要利用呢個架構呢？就因為呢五個國家都係有問題嘅，即係喺俄烏戰爭裏面，俄羅斯本身係金磚五國之一，佢本身係侵略國，中國係幫俄羅斯嘅，而南非同巴西同埋印度咧喺聯合國嘅投票裏面都全部係棄權票，即係對普京唔願意去譴責嘅。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中共就覺得呢啲國家走埋一齊咧。是有基礎的，可以發展的，因為大家有共同的一些做法。當然印度是比較特殊啦。 咁所以而家啲 G7 啲即係西方國家都睇清咗呢一點。喺2022年舉行嘅 G7 峰會裏邊咧，佢哋係請咗南非同埋印度嘅。咁今年咧就係、是、上次我講咗啦，日本咧就係、是、G7 嘅輪值主席，係喺廣島5月就會舉行 G7 嘅峰會。今年咧就請咗印度，印度第二次被邀請，今次咧就係、是、換巴西，南非冇嚟就巴西嚟。呢啲就係西方嘅努力，盡量咁樣去抵消中共想利用呢個金磚五國作為係對抗 G7 嘅平台。
其實呢個金磚五國啦，一向以嚟對美國咧都有意見嘅。近年嚟咧，印度有所改變，因為而家好多個設備啊、工廠啊、供應鏈啊都移去印度啊嘛。呢、這個亦都係得益於佢同美國改善關係嘅原因。
就以美國嚟講啦，佢美國都冇停過嚇，美國喺經濟上佢真係冇停過，因為始終知道有兩樣嘢係可以置中共嘅死地嘅。第一個就當然經濟，經濟係關於現在。而呢個科技係關於現在及將來，就喺呢兩方面，美國亦都冇停過手。咁大家都可能都聽過，美國眾議院啱啱通過咗一個叫做《中國唔係發展中國家》嘅法案嚇，佢其實叫 PRC is not a developing country act。咁呢部法案主要要美國國務院咧向國際組織施壓，係國際組織施壓嚇，將中共咧歸入發達國家嘅行列。令到佢冇辦法享受優惠嘅待遇。其實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咧，2020年咧，阿川普早就已經講咗噶啦。佢話中共根本就唔應該被當作係發展中國家。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共和黨嘅參議員阿 George Hawley 咧，亦都提咗另外一個議案，叫做《終止與中國正常貿易關係法》（Ending Normal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呢個議案。咁呢個就係針對美國本身啦，就係話要撤銷中共最惠國嘅待遇。如果撤銷咗之後咧，咁樣中國進口嘅商品咧就要加徵更高嘅關税，就咁簡單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就其實大家喺網友我哋嘅留言裏邊，成日都有好多嘅網友就話係美國養大咗中共，係令到佢而家咁即係可以有咁樣嘅勢力。是完全是美國本身造成的，這個其實說得真的都不差的，因為2000年的時候，美國總統克林頓呢就是正式簽署對華永久正常貿易法案，是那時的。第二年呢就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那就美國根據這個法案呢就是正式承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這個地位，那真的是他養大，現在來說要收拾他。
你認為美國或者歐美國家咧點樣收拾中共啦？用啲咩辦法咧？
咁啊，收拾佢除咗係經濟上要係想方設法將啲錢唔再去貢獻俾中共啊，唔再啲錢有途徑運去中共國之外咧，就係呢一個喺科技方面，亦都係一步又一步咁樣嚟即係進逼嘅。在2022年中，美國就通過呢一個晶圓與科學法案啦 ，Chips and Science Act。咁咧，跟住咧，美國又同日本、荷蘭合作，即係要佢哋嘅設備出口嘅時候，對中國出口嘅時候咧有限制，主要就係要唔俾中共發展佢嘅科技，唔俾中共發展佢哋嘅軍事。咁咧，日本啱啱就宣布咗會限制23種半導體製造的設備出口，咁呢一個設備出口咧，係呢啲係講緊嘅係設備嚇，包括咗咩清潔啊、沉積啊、光刻啊、蝕刻啊呢6種嘅晶圓設備。咁如果冇咗呢啲咁嘅設備咧，你諗下，你做一個晶圓，你要有設計啊，設計就美國，然後你有機器，有啲設備去做呢一個晶圓係嘛？呢個晶片，另外你仲有啲材料又要做呢個晶片。然後你仲要加工，台積電就做呢一部分。你自己點樣將材料，然後通過呢個設備，然後製造成技術本身嘅原來嘅設計，想要達到嗰個效果。咁其實就係有好多嘅人要一齊合作，或者好多個廠、好多個國家一齊合作，至做到呢一樣嘢嘅。但係而家喺各個方面都喺度堵死中共嘅路。 咁根據呢個南華早報佢即係佢引述嚇，佢就話：如果美國、日本、荷蘭三方都共同限制設備嘅出口咧，再加上拜登政府咧全面切斷美國科技公司嘅晶圓技術，令到佢哋供應唔到俾中共咧，北京當局咧不但會面臨半導體技術嘅危機，所有嘅科技都會破產，就係咁嘅情況。冇曬美國、日本同埋荷蘭嘅設備，或者有啲係材料，日本亦都出咗好多材料嘅，或者嗰個設計冇曬呢啲嘢之後咧，中國嘅晶圓技術落後至少三代，要20年只能夠趕上目前而家美國嘅水平。個情況就係咁樣啦。所以即係中共佢可以係不停咁樣去所謂佢哋自己講嘅折騰啊，又減又減，又有野心，又有貪心。但係呢個世界唔係隨住佢啊運，即係圍住佢嚟轉嘅。而家呢個世界已經係好清楚對佢嘅態度，所以佢無論點樣去想左右逢源，兩方面雙贏係冇可能嘅事情。咁啊，只不過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哋見到有好多人仍然係。即係東張西望，唔知自己應該點，應該站喺邊一邊。即係呢一部分，我哋覺得成個世界可能要係即係努力嘅部分嚟。
其實唯一嘅辦法咧，就係認清中共嘅呀。認清中共之後咧，以人為本，又或者係以本國為本咧，離開中共，咁樣咧先有希望噶嚇。咁啊，淨係叫佢離開嘅話咧，佢其實亦都認清唔到，亦都冇辦法噶。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兩難嚟啊。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余光有你，拜拜。